这个周末是复活节长周末，这复活节啊，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有人忙着家庭聚会，有人忙着购物，有人趁机娱乐享受。昨天我们礼拜六复活节特别聚会啊，我邀请一位慕道友来参加，他说你们选的这个时间呢，不当不正也不好啊，一共放四天假，你把这时间正好放中间了，我要出去散散心啊，我礼拜五上午就走了。美国的基督徒把加拿大看成了宣教工厂，觉得加拿大呀何尝广大，实际也是这样。加拿大的基督徒无论是比例还是质量都急剧的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明白复活节真正的含义了。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神啊，赦免我们的罪，不要纪念我们的过犯，让我们约束自己的心，单单仰望基督耶稣。在今天这个复活节的主日，让我们一起来庆祝基督从死里复活。不仅如此，也愿借着今天讲到的信息，我们思想自己的生活，是继续过老的日子享受最终之乐呢，还是追求新的满有属天喜乐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庆祝复活节呢？因为耶稣是神，他变成了人，生活在世间，他降世为人，要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为了替人赎罪，他宁可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死，他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样就成就了上帝对全人类救赎的计划。所以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世主，一切接受了他的人也会经历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要庆祝复活节，纪念主耶稣浩大的恩典。刚才读了马太福音28章1到11节，这是关于耶稣基督被钉死后第三天复活的故事。死人能够复活，其实整个耶稣受难埋葬复活的故事，不仅讲到了耶稣的复活，还提到了其他人从死里复活。就在耶稣复活的前一章，马太福音27章50到53节讲什么呢？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整本圣经只有在这里提到已经死了埋在坟墓里的信徒复活又从坟墓里走出来的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们到耶路撒冷里待了多长时间，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圣经也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证据。基督徒相信死人复活，所以我们相信这些从坟墓里走出来的都是活人。但是非基督徒有人觉得这些是鬼啊！以前我们查经的时候，在校中有些非基督徒就这么想。我们不少人在座看过鬼电影，香港啊、日本、美国都有很多这一类的鬼电影，阴阳路、阴阳界、这个活跳尸、开心鬼、什么僵尸啊、这个吸血鬼啊这些，所以这些鬼呀、都是行走的死人。在今天我们庆祝2019年复活节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其实每个人都是行走的死人啊！其实每个人都是行走的死人，我不是吓唬大家。为什么说每个人都是行走的死人呢？因为我们或者是死在罪中，或者是向罪死，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做死人，但是这两点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谈的这个鬼电影跟这个我们谈的这个跟鬼电影里这个鬼是不一样的，那些是人想象出来的故事，我谈的是圣经里讲到的神告诉我们的，其实我们都是行走的死人。 首先我们可能是死在罪中的。什么叫死在罪中啊？人类世界里充满了各种罪恶，圣经提到了一系列罪行：贪婪、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诽谤、捏造恶事、背约、无亲情、不怜悯人。耶稣说，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就是犯了淫乱罪，心里恨人呢，就等于拿刀杀人。我们生活在罪恶当中，犯罪伤害别人，也被罪所伤害。人被罪控制，无力摆脱罪的束缚，同时又享受罪中之乐，每天的生活就像行尸走肉一样，所以死亡才会临到我们，那是神大怒的审判。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跟我们的造物主，我们这一位上帝的关系破裂了，跟神的生命隔绝了，在灵性上是处于死亡的状态，肉体也终将死亡，所以叫死在罪中。神怜悯我们，道成肉身，就是耶稣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所以耶稣对那些不信他的人说，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所以要不信耶稣，就一直死在罪中，从出生的时候灵性就是死亡的，一直到肉体死亡，灵性始终是处于死亡的状态，最终的结局就是沉沦，受地狱之火的惩罚，这就是死在罪中。我们觉得自己有意识、有思想、有行动，我们是活的，但其实那只是肉体的存活。在神的眼里，我们的灵性其实是死的，因为没有神的生命。圣经里有好几次讲到这种情况。有一次，耶稣带着门徒们到撒玛利亚地区去传道，他们正走路的时候，有几个人过来跟着耶稣，其中一个人跟耶稣挺近，耶稣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吧。那人说，主啊，请让我回去安葬我的父亲。耶稣回答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什么叫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死人怎么能埋葬死人呢？其实这里第一个死人指的是灵性死亡的人，也就是死在罪中的那些活人，那些行走的死人。第二个死人指的才是肉体死亡的人。所以在神的眼里，你还活着但你不跟从我，就跟死了无异。耶稣还讲过一个浪子的比喻啊，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分了他的家产，然后小儿子把钱挥霍干净了，万般无奈又重新回到父亲的身边了。这父亲高高兴兴地招待他，引起大儿子强烈的不满。父亲对大儿子说什么呢？他说，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啊。这是个比喻，父亲就代表神的形象，小儿子还活着，所以死而复活指的是那些原本灵性死亡，活在罪中远离神的人，重新归信神，回到了神的家中。所以我们说，无论是死在罪中还是活在罪中，都是一个意思。这死代表灵性，灵性的死亡，活代表肉体，只要是在罪中就表示远离神。不仅耶稣，保罗也使用过这样的比喻啊，他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六节讲，但那些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提摩太前书是教牧书信，教导牧者如何来牧养教会，所以这段讲的就是如何管理教会里的寡妇。上一次讲到我提到了，神是没有怜悯的神，神特别照看那些弱势群体，孤儿、寡妇、寄居者。但神也是公义的，神不喜悦人活在罪中。当时教会里有这么一类寡妇，喜爱享乐，他们追求肉体上的那些放纵、那些欢乐，为了自己活，而不是为了耶稣活。其实他们是不信耶稣的。 那这些人在神的眼中呢，就是与神的生命无分，在灵性上是死亡的，相当于行尸走肉。所以人在不信耶稣的时候跟神的生命无关，是行尸走肉。在我的信仰旅途当中，我灰心的时候，我就经常想到我信主以前的生活，真的过的就是行尸走肉一般的生活，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活在罪中，过着没有意义的生活，看不到人生的希望，知道生活的终极目标就是死亡，但又无能为力。不仅仅是我，很多基督徒信耶稣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然后生命被翻转了，生活完全就不同了。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庆祝复活节，因为耶稣替我们死了，从死里复活，才使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才使我们的灵性活过来，不再做行尸走肉，不再做行走的死人。那么我们的灵性是怎么活过来的呢？刚才我们读了那个马太福音27章的50到53节啊，这里提到耶稣大声喊叫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大震动，磐石也裂开了。那么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圣殿里有这么个房间叫至圣所啊，大家看最右边这个房间内殿，这是圣殿里最神圣也是在最靠里面的一个地方。至圣所前面叫圣所，在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挂着厚厚的幔子，在按照旧约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只有以色列的大祭司才能够进入至圣所，每年一次，在赎罪日这一天，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把祭物的血弹在约柜的施恩座上，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和百姓赎罪。进入了至圣所就意味着与神同在，但因为人被罪捆绑，不能与圣洁的神相交，所以人没有资格凭着自己进入至圣所。幔子挂在了圣所和至圣所之间，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阻挡阻隔，把人和神给隔开了，第二个作用它也是一个连接，连接从人到神那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咽气那一刻，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首先耶稣的死表示拆毁了阻挡在神和人之间的那道隔离墙，其次幔子也预表耶稣的身体，幔子裂开表明神借着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样信耶稣的人就可以进入到至圣所里来面见神了。地震表示神暴怒的审判，耶稣完全担当了本来应该倾泻在普世罪人身上的那个刑罚，耶稣死了，人到神那里的道路畅通了，耶稣复活了，信他的人也复活了。所以保罗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但是耶稣复活了，那些已经死了的信徒也复活了，他们并没有灭亡。然后保罗又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基督耶稣先从死里复活，然后一切信耶稣的都会从死里复活。耶稣将来有一天再次降临的时候，那些还活着的信徒被提到空中跟他相聚，并且永远在一起。为什么耶稣要救我们从死里复活呢？因为他爱我们，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我们以前处在灵性死亡的状态，在最终挣扎经历痛苦，神爱我们，宁可为我们死让我们活过来，神不愿意看我们做行尸走肉。 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五节经文。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宫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我们庆祝复活节，因为复活节有永远的盼望，我们要承受永生，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所以我们不再惧怕死亡了。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罪恶，我们也不再受罪恶的辖制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流血舍命的大爱。今天每个来敬拜神的人，都是因为被神的爱来感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讲过一篇道，叫《复活的枯骨》，是关于旧约以西结书37章的一个意象。好，我们再回忆一下，在那一章里，神让先知以西结看到了一个情景，在一个平原上，到处都是枯骨，他们是曾经犯罪的以色列人死后的骸骨。以西结问神，这些骸骨还能复活吗？神说，你对他们说预言，让他们听我的话，他们就能复活。于是以西结就对骸骨说神的话，然后神迹就发生了，骨头和骨头之间互相连接起来了，骨头上长了筋，长了肉，长了皮，然后有生气进入了他们的身体，他们复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神对以西结说，本来这些骸骨没有指望，灭绝净尽了，但我要开他们的坟墓，使他们从坟墓中走出来，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他们就要活了，我这么说也必这么成就。这里讲的不仅仅是以色列民族，也预表神对普世人的拯救。我们本来死在罪中，没有希望，但是神爱我们，重新给了我们新的生命，这是灵性的更新，这发生在所有接受了耶稣作为他救主和生命主宰的人身上。我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是神的话将生命带回到那些死人身上的，使他们复活的。圣经说，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神是造物主，他造的我们，他讲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话。我们接受神的话，就会成为属神的子民，就会有新的生命，并且直到永远。不仅仅这样，当我们接受了基督之后，还要活在神的话当中。罗马书6章1到4节，我们一起读。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啊，这里谈到了洗礼的问题。总有人问我，我信耶稣了，为什么一定要受洗呢？一个信耶稣的人，首先是一个重生的人，就是有了神新的生命的人。一个重生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悔改的人，他痛恨曾经的罪，他痛恨从以前的罪恶的生活，下定决心要跟过去一刀两断，永远离开罪恶的生活，跟从耶稣过新的属神的生活。 他真正转离神归向神，转离罪归向神，这就是悔改。悔改的人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神叫做什么就愿意做什么。洗礼是主耶稣讲的特别重要的信主标志啊，当然了，洗礼的意义不止于此。这里告诉我们洗礼的属灵含义，通过洗礼我们跟耶稣一起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目的是要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命的样式。一个说信耶稣的人要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坚持不受洗，那很可能他的信心还没有达到得救的地步。就像刚才讲复活的枯骨，在骨头上皮肉都已经长上了，但是生气还没有进到尸体里，他还没有经历重生。所以如果有人信了主但是迟迟不受洗，求神光照他，带领他继续悔改，能够早日受洗。那么接受了耶稣的人应该活在神的话语当中，不仅仅受洗，还要在每天的生活上跟神联合。我们继续读罗马书六章的五到十四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刚才我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行走的死人，我们已经谈了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能是死在罪中的，那是还没有信主得救时候的情形。现在这段经文讲的就是第二种情况，向罪死，向基督活啊。六章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基督徒应该看自己是行走的死人，只不过是已经曾经捆绑我们的罪断绝，向罪死了。我们不再允许罪在我们身上作王，不再顺从自己老的邪情私欲任性妄为了。我们向着罪宣告，那个曾经被你奴役的人已经死了，你就不要再打我的主意了，我已经死了，你控制不了我了。这是一个宣告，并不是说我们从信主那一刻起就真的一点也不犯罪了。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过属神的那种公义圣洁的生活，就必须做这个宣告。做了这个宣告之后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向基督活呢？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在这里讲，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两节经文讲到了两点，第一点，不容罪作王；第二点，将自己献给神。首先我们看第一点，不容罪作王。从身份上说，我们已经是属神的子民了，不再服在罪的权柄之下。但是我们老的性情，旧的那种邪情私欲，常常在我们没有提防的时候来引诱我们，迷惑我们，想把我们拉回到原来的那种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里面去，经历苦毒、恼恨、 嫉妒、纷争、贪婪、挑剔、骄傲、抱怨、诡诈等等。有时候我们也像保罗那样，我们不得不承认，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啊，我自己我也常常有保罗那种想法，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所以我们都是不可避免的在罪恶的挣扎当中来学习，来依靠神。啊，我们的老我很顽，我们的老我非常的顽固。每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老的影响和缠累，无论是什么年纪。比如说有一个故事，啊，有个小姑娘信了耶稣，但是仍然改不了沉迷于甜食的习惯，喜欢吃 candy 啊糖果。这 candy 对她有巨大的吸引力，无论怎么样都没法使自己的心思意念从 candy 上转移过来。有一天，她妈妈跟她去超市，啊，买了一个大的棒棒糖，她妈把这棒棒糖放在厨房了，然后告诉她：“你先不要吃，等吃完晚饭再吃。”然后她妈妈就出去了。出去了，她剩一个人了，心里老是惦记这个棒棒糖，什么事儿也不能专心做。忍了一会儿，实在是忍不住了，然后她跟自己说：“我先不吃，我就是用舌头舔舔。”然后她跑到厨房，把这个棒棒糖拿过来，包装纸打开，拿舌头舔了舔，马上就把这个又包上了，放回到原位，又回到自己房间里做事情。过了一会儿呢，又忍不住又想那棒棒糖，又跑到厨房里舔了一下，这个反复啊舔来舔去，最后这大的棒棒糖变成了一个小糖了。他一看跟原来干脆走样了，不一样了，我妈肯定发现了，所以干脆我就把它吃了吧，就把剩下的吃掉了。所以类似的这种事情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不断地发生。有人沉迷于坏习惯，打游戏、抽烟、喝酒、赌博，有人常发坏脾气伤害别人，有人喜欢传播流言蜚语，还有人做事就是喜欢懒惰拖沓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弱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罪，我们需要对付自己的罪，每天每时每刻都要特别留意。这是长期的操练，很难，但不是不可能。有位传道人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有个人到银匠铺去看银匠做工，啊，这银匠铺里啊摆着很多银制的这种工艺品器具，做的都特别好看。那银匠呢坐在一个大火炉的旁边，大火炉里烧着非常旺的火，银匠手里还拿着一个小炉子，这小炉子里放着含有银的矿石。然后银匠把这个小炉子啊放在大火炉子这个火上烧，边烧边看啊，不断地烧，不断地看。小炉子里这银矿石慢慢地被融化了，但是银匠仍然在不断地烧，不断地看。这人很好奇，他就问银匠：“你干什么呢？”银匠说：“我在炼银子，需要不断地烧。银子不怕火烧，但是银矿石里的那个杂质啊，在火里就被烧化挥发掉了。”那这人又问了：“你怎么知道银子什么时候被炼纯净了呢？”银匠回答：“你没看见我在不断地看吗？你看什么呀？看银子能不能照出我自己的形象来。如果我从银子上能看清我自己的模样，那这些银子就已经炼好了，就已经合用了。”我们对付自己老的罪也应该是这样，要花很长的时间，要坚持不懈，忍耐着熬炼。我们经常要对比看一看我们现在什么样，以前是什么样，是不是现在的生活越来越真实地反映了耶稣的那种样貌。只要我们坚持对罪说不，就能不断地抵挡魔鬼和罪的引诱。圣经里这样的例子也有不少，以色列最爱的儿子约瑟被卖到了埃及法老护卫长的家里，他那个时候年轻英俊， 护卫长的妻子看上他了，想跟他行淫乱罪，不断的纠缠他，但是他宁可衣服被扯掉了也没有屈服，跑掉了，没有做得罪神的事。先知但以理被掳到了巴比伦，坚持3年只吃素菜喝白水，拒绝巴比伦王所赐的90玷银，他反而变得俊美丰润，并且他每天3次坚持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祷告，最终战胜了在狮子坑里的试探试炼。主耶稣从小就在耶路撒冷，在圣殿敬拜神，然后认真地研习神的话，在出来传道之前，在旷野受魔鬼试探40昼夜，他一直都拒绝魔鬼的试探，最终战胜了试探，天使来服侍他。所以综合上面的这些例子，我们看读经祷告，常常省察自己，认识自己的软弱，远离那些可能引诱我们的罪和试探，就会帮助我们抵挡罪恶，不容罪在我们的身上作王。所以向罪死，向基督活，第一点，不容罪在我们的身上作王。第二点，将自己献给神。罗马书6:12，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里特意提到了肢体这个词儿。这个希腊词不仅指四肢，其实指代身体任何的部位，也可以引申为人的天赋才能。所以我们经常要警醒身体，不要做涉嫌犯罪的工具。我们眼睛看的是不是不当看的，耳朵听的是不是不当听的，嘴里说的是不是不当说的，手做的是不是不当做的，脚去的是不是不当去的地方。哥罗西书3:5-10啊，保罗是这么教导的，我们一起读。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那么怎么致死犯罪的肢体呢？秘诀就是将他们献给神，穿上新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43-45里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鬼从一个人身上出来，到处找可以待的地方，找来找去找不着，后来他又回到原来的那个人那里，发现里面空着，打扫干净了，收拾整齐了，于是他又去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一起进去住在里面，那人的状况比以前就更糟糕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基督耶稣在我们的身上掌权作王，如果我们不让耶稣做王，魔鬼就会来做我们的王。我们必须让耶稣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际关系、时间、金钱，全部的生活，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越活越像基督，越活越像罪死。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1:21说什么呀，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到处谈这个事情，我要活我要死，实际基督徒活着也是行走的死人，但是像罪死。将自己献给神，首先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神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才会与基督联合，然后神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也使我们自己和别人都蒙福。我们现在每天晚上都发动大家来为境界杂志神影的境界杂志的主编神影姐妹来祷告。神影姐妹身患多种癌症，现在仍然在治疗当中， 前天他分享了近期的情况，在过去七个月时间里，他癌症全身扩散，多次濒临死亡，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每一次都奇妙地活了过来。就像我妈一样，我妈这是第三次，前天第三次活过来了啊，都是神的恩典。在这七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先生刘洋弟兄无微不至地照顾他，让他们的婚姻也成为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上个月他去一个姐妹家做客，正好那位姐妹跟他先生有点矛盾，他对沈颖说，你看刘洋大哥对你照顾得多好啊，我真觉得如果我得了病我都愿意。沈颖看着这姐妹脸上那种羡慕的表情，她想，我本来觉得在你的眼里我是快死的人了，没想到你还这么羡慕我。这个沈颖的婚姻能够蒙祝福，是因为她与基督联合的结果。沈颖是中国刚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那头几年出生的，差点被堕胎，说她总有一种不被世界欢迎的感觉，心里总感觉缺少爱的满足，也不习惯接受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本来她是职业女性，能力很强，在中国南方周末这报刊做记者，那个时候一个月当中有二十几天在出差，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飞，外表看起来她事业很成功，但是里面一直缺少爱。她本来很不自信，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还能不能进入婚姻了，但是后来遇到刘洋了啊，他们结婚了。不过在婚姻里面，他那种老的独立的拒绝接受爱的性格和习惯给婚姻带来了很大的难处，特别是头五年他经历很大的破碎。结婚一年多以后，他就生了两个孩子，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学习将自己献给神的功课。以前他是光鲜亮丽的，好像在舞台的中间发生什么重大新闻了，他马上就可以飞过去写个头版头条啊，被很多人关注。但是养孩子的时候，他每一天都在重复的那种单调的没有创意的不需要动脑子的工作，成千上万次的换尿布。他两次都想去神学院读书，但神跟他说，婚姻就是你的神学院，家庭就是你的神学院，孩子就是你的神学院。所以他不得不顺服神，学习十架的功课，虽然很不情愿。在生命之道当中，神深深地破碎他，让他从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物，到现在明白了其实自己什么都不是。这些年中国的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这婚姻的难处就是自我为中心，魔鬼也猛烈地攻击婚姻，借着人的罪做拆毁的工作。沈颖的婚姻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危机，在他头五年的婚姻里，不断的学习顺服神、倚靠神、向老我死、向罪死的功课。他从自己所在的城市离开，到刘洋所在的城市生活，生下孩子以后就再没有回到世界上工作过，他的大部分时间就是陪伴孩子做家务。他跟刘洋在一起，每天两个人相对，老我也是被神不断的对付，也一直在学习饶恕的功课。每天他都觉得婚姻是一种巨大的煎熬，实在是无法再忍受下去了，但是靠着主的十字架仍然能够胜过苦难走下去。他们十年的婚姻经历过要散掉的时候，但神保守了他们的婚姻，告诉了他们，这是我给你们的使命，你要好好的经营它，因为我要使用它。他们顺服神，明白婚姻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就在他们婚后第九年，也就是去年，沈颖被诊断为癌症晚期，癌细胞身体多处扩散。现在他和刘洋两个成为了一个团队来服侍神。过去有近四个月的时间，沈颖的头部颈椎做了手术，坐在轮椅上不能走路，身体活动受到很多的限制。他不再像过去那么独立，完全处在一个依赖的状态，他在很多事情上甚至走路都要依靠刘洋。他经常要拉着刘洋的手靠着他一圈一圈的蹒跚学步， 她感到自己从来没有这样依赖过自己的丈夫，她里面这种依赖和顺从让她这个本不习惯接受爱的人被神的爱极大的满足了。从她生病那天到现在七个月的时间，每天晚上在他们家里都有境界杂志社的祷告会，全球无数的基督徒为他们代祷，借着这些侍奉，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被翻转被复兴，境界也在继续的服侍继续的发展。所以向罪死向基督活，这是第二点，需要将自己献给神，完全的顺服神，这个就是基督徒应该追求的生活。在我们今天庆祝基督复活的日子里，我们借着神影的见证进一步明确自己应该过的生活，也激励我们学习将自己献给神与神同行。最后一段经文，彼得前书4:1-2，我们一起来读：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活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这个世界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需要面对魔鬼的诱惑，魔鬼的控诉，魔鬼的攻击，需要学习忍耐，需要学习顺服，需要学习饶恕，很难很不容易，但是靠着神我们可以得胜。我们愿意立定这样的心智吗？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你舍己的大爱，也见证你复活之后带给我们生命的大能。基督复活不但能使人的肉体从死里复活，也能让死在罪中的人灵魂苏醒，生命的更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历着来自肉体的苦难，撒旦的攻击和搅扰，求主带领我们以受苦的心智在生活中操练，向肉体死，向缠累我们的罪死，并且向基督活，不断靠着信心依靠你，仰望你，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十字架对我们生命的破碎和祝福。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